美国新冠疫情继续恶化，拜登将拿出哪些抗疫新举措？另外，巴西一名志愿者死亡，中国新冠疫苗再次受到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成立新冠疫情咨询委员会，把抗疫作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针对美国辉瑞的和 BioNTech 研发的新冠疫苗取得消息，拜登表示谨慎乐观。那拜登会采取哪些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抗疫措施？在种族矛盾和党派对立之下，他实施计划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挑战？辉瑞疫苗对抗疫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栋博士和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沈栋博士、林小旭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谢谢你的邀请。
主持人好。
拜登成立了一个由13名卫生专家组成的新冠工作小组，把应对新冠疫情作为首要任务。那我先请问林小旭博士，您认为拜登要采取哪些不同于现有的政策和措施？
好，那我首先 我想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拜登并不能算是当选的总统，因为现在这个法律纠纷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所以只能说是部分媒体宣称他已经当选了。那我也觉得他现在任命这13个就这个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那我觉得其实政治上的宣示超过他实际的意义。因为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白宫这个 task force 啊，就是处理新冠疫情的这个任务小组吧，它其实主要的成员是各个主要大的政府部门的一些主管或者是一把手，有的是二把手这样子重要的部门。那其中当然包括了这个比如说健康部门呢，但实际上还涉及到很多，比如说老兵服务部啊，还有那个管这个医疗这个保险的。那还有当然很军方的这个一些主要的人员，那当然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啊等等。因为它这里面一个大的疫情的这个应对的话，它牵扯到要到调动这个社会还有政府方方面面的资源，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科学的问题。那要想能够把社会的资源调动起来，你一定是需要对于政府的运作非常了解的人，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就说好像只是一个防疫专家就可以，还不仅仅是这样子。那目前当然拜登的这个人员中，我们看到其实有好多人员呢，那实际上是学术界的人物那当然也可能，我觉得这个成员小组也可能是将来拜登准备，如果他真能上台，那是他要封官许愿的一些对象。就是要看他们今后有可能任政府的什么职位，才能说他们有实际的哪些调动的能力。那当然这里面我说他有一些政治宣示的目的呢，因为他也包括就是从巴达退下来的医生，因为跟咱们川普政府对一些疫苗和药物的开发有不同意见的医生也加入其中，对吧？然后还有像那个 Dr. Emmanuel 等等，这些是比较强力主张要进行分层措施的等等。所以我觉得目前他的这个团队呢，对外应该说是主要是一个政治姿态嘛，因为在两个候选人这个政见上最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属于政治宣示为主。
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拜登应该采取哪些新的措施，或者继承哪些现有的措施？
那个基于那个具体的政策的话，那个我本人那个是上星期六，我本人是特地开车到 Delaware， 那个到 Chase Center， 就是他们那个胜选的那一个 party 呢。当时我们去的，那个当时拜登他也明确说了，就是假如他那个胜选，他胜选之后第一件事就像主持人说的，那这个防疫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新冠疫情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呢，那大家也听说了呢，有很多的类似于像口罩啊，它有可能会更加就是推广的 mandatory 这个推广的一个口罩的一个那个佩戴。那其实今天 CDC 他们其实也已经更改了他们说关于口罩的，他们也是 在你已经承认口罩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那个病毒的那个传播。那这刚才的话林博当然也说了一些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我个人觉得他的的确确有可能会采用类似于像一些分层那个类型，特别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他也说过，他是说当然他当时他那个基于竞选他说有可能他不是分了一个层，他是分那个 virus。 那这个当然我们就是说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且特别是我们昨天那个每天那个那个新增病人啊都是在14000啊怎么样，这么就非常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假如有进一步的恶化的话，不排斥美国也会采取类似于像欧洲啊像德国英国法国啊许多一些那个有针对性的对于那个突发区那个对高发区一些地方进行一些那个封闭的措施。那个也的的确确也许多人在争论，就是说在讨论那个是不是那个分成六个星期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其实我们在亚洲国家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类似的那个效果。但是具体的那个措施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拜登他会采取一些不同于川普那个总统目前所采用的一些那个措施。当然基于那个疫苗啊那个 treatment 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所有的政府那个大家都一直非常重视，那就是那个川普总统那个他们也是他们过去的那一 warp speed 还有很多的那一个他们其实整合了还军队的力量各方面的那个 distribution 啊各方面，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他这次是动用了那个全国的资源，全国的那个人力物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会延续下去，那个肯定是在疫苗还有那一个那个治疗方面，类似像那个前两天刚刚批的伊莱利里的单抗，而且那个疫苗的话也只不过是一个刚的开始，其实你看看那个 warp speed， 那你就知道。他们其实大规模生产的话不单单是辉瑞，那还有阿斯利康的那个还有 Johnson Johnson 的 Moderna， 他其实已经都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就是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美国他这次是有备而来，所以我对美国的抗疫是非常有信心的。
沈博士提到的这个拜登可能会继承特朗普总统的速行动，那拜登的计划还包括更广泛的使用国防生产法，确保口罩等个人防护物资会供大于求，另外增加全国的测试量，定期免费的检测，还有呢建立一个美国公共卫生就业队伍，动员全国大概有至少100000人来援助追踪新冠接触者的工作，增加对疫苗和新冠药物研究拨款。那我想这些措施可能是两党都会支持的，林博士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客观的看嘛，因为从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整个 White House Task Force 其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所以他们所调动的资源所生产的 PPE 方方面面的，就光手套比如说就有将近11个 billion 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还有各种呼吸器啊等等，那也调动了一些原来的这些就是生产比如说汽车啊或者其他企业就其他产品的这个企业来生产这个呼吸机啊等等，所以它确实其实也是调动了相当大的资源，而且全国这个病毒的检测能力也是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那现在呢其实不管是欧洲和美国，我觉得确实是大家看到这个感染人数这个指标一直往上升，但是我觉得也一定程度上在欧洲和美国也是因为他们现在检测的人数规模也变大，那这也是一个因素。那另外如果你细看 CDC 方面的数据，其实死亡人数方面的数据呢，我觉得 CDC 呈现的也不是很特别清晰，因为它的数据里面其实包括了也包括因为流感引起死亡的病人，也包括了这个pneumonia 肺炎引起的死亡病人，它的分类很多东西是比较模糊的，到底有哪些病人就是直接是因为 COVID-19 引起的，这个真正的死亡人数我觉得也还是要探究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防疫方面的话呢CDC 这些政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早就可以调整了，因为对于口罩的使用的话，你比如说这几天我在纽约，其实很明显的纽约的人已经很习惯就是戴口罩了，因为你走到街上你不管是坐地铁进了商家你都得佩戴口罩， 所以你不用 mandatory， 其实很多人已经养成习惯，这口罩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街上的口罩五花八门，对吧？大家也变成装饰的一部分了。所以其实人们也可以适应这样的文化。那么 CDC 你现在强调要戴口罩能够保持安全，其实我觉得这个推荐早就应该可以有了，所以不见得就是说非得是等这个拜登政府新上台就是才要执行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客观的看待，就是现在政府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已经有相当大的一个成效，而且相当大程度确实起了一定的就是说 containment 的作用，没有让这个病毒能够迅速的这个更大规模的这个传播，包括是禁止来自这个欧洲不同国家的人到美国呀，还有中国来的等等，他这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控制，不然美国也不是现在这一种情况。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该给的这个 credit 还是要给人家，那至于说以竞选以后那是什么样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那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说就像说这个疫情哈，这个如果是持续两年的一场战争的话呢，其实临阵换将有时候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新的如果是新的一个团队重新上来的话，你要了解整个所有的这个物资的分配流程等等，其实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所以呢这个也反而会带来对防疫不太有利的地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应该是在这个防疫的问题上应该抛弃政治方面的这个旗舰，应该就是有不同想法的这些专家呀，或者是政府部门的人员可以更早的在一起商量，因为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上其实也有比如说像这个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 对不对，有超过15000多名的不同的公共卫生的专家也出来谈到，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像一些亚洲国家中国啊或者欧洲一些国家也采用过非常极端的这个 hard lockdown， 但是那个东西带来的这个 devastating 的 effect 带来的这种致命性的伤害还更大，很多很多人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个爆发率增加，还有精神疾病的这个比例也是大规模的这个提升，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的失业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生活上的问题，精神上的压力啊等等，还有很多小孩子不能上学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副作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其实也可能是危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很可能是很难逆转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我觉得不同方面的这些专家应该是尽早的聚在一起探讨有没有更理想的方案，而不是就是有因为政治这种立场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是比较就是看不起这样一种极端这种政治立场分明的这种做法。
那拜登的这个疫情顾问麦克奥斯特霍尔姆他说表示呢说全美应该进行封城，比如就像学习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封城4到6周，这样的话可以加快遏制疫情，同时呢这样疫情越是得到尽快的遏制以后，经济也可以尽快的这个复苏，那还可以减少感染率和住院率，那您怎么看？
我其实觉得这个 hard lockdown 呢有时候呢也是媒体就是给他这么一种叫法，实际上你如果细看一些国家其实他们有时候也并不是没有那么彻底的就是封锁起来有些国家其实比如说这个学校和幼儿园还是能打开的就是人们还可以去上学的有些地方的就是比如说是餐馆业啊等等旅游业给他停掉，但其实人们其他的这种正常生活工作还是允许的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个概念上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 hard lockdown 一定解决问题，你就像中国啊意大利啊当年做过非常强烈的这个封城，但是彻底断绝了这个病毒传播嘛，也没有，其实这个病毒在中国很多地方也不断的爆发，意大利也这个其实也一直有不断的有小的疫情出来，就是说这个病毒很可能在这个人群中以很多就是无症状感染者的这个方式还在传播，这个病毒还在寻找更合适的人体，还在突变，所以你即使是 hard lockdown你也很难完全去这个杜绝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时间不是那么多，我现在接下来再问沈东博士。拜登主张美国要重返 WHO， 您怎么看？这对美国有哪些利和弊？
那个我觉得这个是一分为二。那这个当然 WHO 它本身它也有很多问题，那个也需要那个他们的改革啊，它这个大家显而易那意见。但是 WHO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它在召集啊，各动用各个国家的那个 资源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举个例子，我们上个星期五我们在开了一个疫苗那个小组会议，我们当时我们就是讨论那个二期和三期那一个疫苗，这个我们临床后面我们这个怎么进行那个。当时的话我们参加就那次会议，我们当时参加有将近950个人，而且是从全世界各个国家，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代表这个参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 WHO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最关键像病毒这个东西，它这个是并不分美国中国，它这个许多其实大家也是知道，它就是说 no one will be safe until everybody is safe。 那即使美国那个有许多疫苗那得到了那个完全的清除，但是你假如其他国家类似一下还源源不断的话，那这个输入性的那个疫情还是会再次产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国际社会当中的协调运作，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而且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超级大国，其实也有这种道义，也有这种责任吧，就是类似于像那个国际社会有许多那个资源比较薄弱的，类似于像非洲啊，类似于像其他这种国家，就根本没有能力产生疫苗或者存储疫苗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美国无论在科技团队，在我们的生产团队，在各方面有优势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应该做出那个美国各自的努力，也是体现我们美国的领导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我是支持美国是重返 WHO， 但是呢，就 WHO 它也需要做出他们所相应的整改，所以在这个两方面的进行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才更有把握能够更加有效的那个进行合作，而不是低层次的过去低层次的合作。
那我再请问林小旭博士，这个瑞辉公司的董事长阿尔拉他对 CNBC 表示呢，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黑暗尽头的曙光了。他说这个他们这个研发出来的疫苗取得了90%的有效率，相信这是最近100年来对医学最大的这个贡献和进步啊。那拜登总统表示是要谨慎乐观对待这款疫苗，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看到 Pfizer 这个公司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媒体的声明嘛，那我就去找他的相应的数据。那其实我觉得他对外的这个谈到的数据太少了，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对外回答清楚。比如说你这个他不是找到的90多个这个病人是被就是试验者是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嘛，但这个感染人群里面有多少人是接受了placebo 对照物的，然后这个人群是怎么样，哪些年龄段的人是被感染了，这些数据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初期的一个数据，不足以说明就是这个疫苗就一定能够达到90%的这个保护率。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太过乐观的一种非常初期的实验数据得到的一个过分乐观的一个结论。我个人可能会觉得它实际上是倾向于一种媒体效应，然后让这个公司的股价进一步飙升。我觉得他这个股价的目的更超过他实际的这个科学方面的这个结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那我也觉得，就是我是觉得要谨慎乐观，然后呢，应该至少要待等2个多月以后再看进一步观察一些数据嘛，因为他这里面的实验人员里面很多人。这个数据还就是接种以后还不到2个月，然后而且它是2个dose的嘛，那很多人更短，第二个 dose 之后还这个接种的效果还更短，你观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抗体产生的这个持续性会有多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早了。
好，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和沈栋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巴西又恢复了科兴的疫苗试验，那从喊停到重启，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其中的这些问题？那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巴西11月11日宣布恢复科兴生物技术公司在巴西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两天前，一名志愿者死亡，巴西政府喊停了试验。可是负责试验的巴西研究所负责人说，这位志愿者是自杀身亡，和疫苗无关。另外，就在巴西喊停科兴试验的同时，辉瑞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巴西正在和该公司接洽，洽谈购买疫苗。那怎么来看事件中的种种谜团？中国疫苗走出国门还会遇到哪些雷区？我们要继续邀请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和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栋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那看这个消息怎么，我们怎么来看，就是它是一点一点的渗透出来的，林博士。
报道出来的时候本身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是正常的这个临床试验停下来的话，应该是这个实验方本身出来对外宣布，而且要讲清楚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报告中一开始提到的是严重不良反应，所以媒体这样用这样的词汇的话，那说明这个病人应该是跟这个疫苗相关的，对不对？就得到这个症状应该是跟疫苗相关的，结果却是自杀。那自杀的症状跟这个严重不良反应，这实在是天差地别吧？怎么会有就是这么大的误判，对吧？两天之后整个事情就翻转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要么是媒体有不实的报道，要么就是这个研究所这个对这个人员的这个就是因为你做临床试验，你要监督这个人，要就是 monitor 这个人的情况，对不对？这个这方面做得很糟糕嘛。你这样一个实验人员他自杀了，这不是你自己本身这个实验的这个管理的问题，也是出现大的问题。那另外政府部门为什么卫生局不是第一手知道的，卫生局的人都还是通过媒体看到的，就这里面好多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媒体的矛盾中，我觉得外面的人好像不容易判断到底究竟什么原因。
那沈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喊停不是说负责试验的这个机构喊停的，而是政府监管部门，您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和蹊跷？
那这个事情本身已经发生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并不是媒体揭露才刚刚发生。然后呢，这个志愿者他是因为自杀，那自杀的原因也可能很多，也可能是不良的反应啊，或者抑郁症啊，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以造成他的自杀。所以呢，的的确确需要经过调查。据那个目前的情况，就是说他们是他们的结论是和那个疫苗无关，所以他们已经是重新重启了那一个三期的那个实验。其实你这个三期实验啊，你这个动辄就4万人6万人，其实你难免也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类似于像阿斯利康，他们也是发生过，而且当中也是中断过，然后大家经过了那个非常仔细的那个研究啊，那个然后做出了那不良反应和疫苗无关。那同样的事情后来是那个先是欧洲重启，然后美国现在重启。那同样的事情那个发生在J&J 就是强生的那个疫苗也发生过三期。所以呢，在这个三期里面，我们发生那个临床试验那个中断或者停止或者暂时停止，那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步骤。正常的步骤，我们正是因为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才是更对我们疫苗呢就更加有信心。因为大家不是一味说那个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不良作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比没有好，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至于你前面说到的那个辉瑞的话，就是巴西他们也订购辉瑞的话，其实现在各个政府其实都是对那个多个疫苗下注，就是说他不可能就是只依赖于一个疫苗，所以他对 几个头部公司的那个疫苗，只要有好的效果的话，大家都会抢购，大家都会那个采购。所以呢，这个辉瑞颁布了他们的一些中期的那个一个结果94个。当然，他们后期的话，他们也是说了，因为 for emergency using authorization EUA 的话，他们最终的话，他们是要报，要等到164个 infection 发生之后，他们才会做个疫苗组和对照组的区别，到看看最终是怎么样。这就是回到了，前面拜登他也说了，他这个对谨慎乐观。那谨慎乐观，一方面是那结果还是只是中期，因为还没有到最后，那个还有随着那个 infections 的那个增加，那个后面可以上也可以下。那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个辉瑞它的疫苗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它的因为它需要非常多的一个冷链的支持，无论是运输也好，还有一个是存储也好，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要求。其实说白了，其实也是 messenger RNA 的一个痛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怎么个解决，那个当然不可能一味的就是在基于一个 platform。 那我们也是看到那多种旗下，类似于像腺病毒啊 JNJ 啊，类似于像那个阿斯利康的大猩猩的腺病毒啊，类似于像重组病毒 Novavax， 类似于像那个其他的。所以我们类似于像你刚前面说的那个科兴的那个灭活病毒，还有终身的那些灭活病毒，这个都是在那个三期临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个人觉得那个谨慎乐观，或者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message。
那巴西比较令人关注的是，巴西总统一直在表示他对中国疫苗缺乏信心。就在这个他喊停科兴疫苗的同一天，有消息传说巴西正在和这个辉瑞接触，而且这个巴西总统还否认了他之前卫生部长宣布的巴西要向中国购买4600万剂的这个新冠疫苗的决定。那林小旭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决定是一个实际上的巧合，还是说有政治上的考量？
我觉得其实可以接着刚才沈东博士说到一点，因为他提到了非常重要一点嘛，这个 RNA 这个疫苗也牵扯到比如说冷冻链的问题，其实牵扯到就是说疫苗生产过程中，你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质量要把关，然后这个疫苗的储存运输啊等等这个分配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至关重要，不然你生产出来这个疫苗失效了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国内的疫苗本身就面临这样一些大的挑战，一个是生产过程的质量，另外一个就是运输啊冷冻储藏啊等等这些过程。所以过去国内出现的一些这个疫苗的这个丑闻啊弊案啊等等也跟这些疫苗过期的疫苗有关。那包括科兴本人也有牵扯到就是说以前有贿赂的事情啊，这个就是等于说是这个公司的这个主管向这个监管部门进行贿赂，对吧？那这些事情当然就会降低本身中国的这个疫苗生产在国外上的这个信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巴西政府它有很多保留啊，希望这就是在本土生产，然后这个总统也说不希望巴西人成为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实验小鼠啊等等。他也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虑的角度嘛，因为你这个疫苗毕竟在中国本身还没有进行过三期，那为什么要到巴西来做三期？当然就是这里面我觉得当然有其他政治方面的考量，可我也觉得其实你三期的话要想对中国人有效的话还是应该在中国人群中进行三期实验才更合理，而且现在国内这个疫苗也已经大面积注射了不少人了，对不对？那你实际上就是所有现在被注射的人就相当于是三期临床试验的人员，可是又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追踪和照顾，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人当做一个实验小鼠了。所以这种非常就是说跳过很多步骤的这种疫苗的开发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成了一种很难避免的一种趋势，但是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确实也不是算很负责任的这种做法。所以我觉得巴西政府想要保持本土化的这个生产疫苗或者从不同的公司来预定疫苗的话也是想降低风险来保证巴西民众的安全，所以它也是有一定考量的，这个角度也是值得我觉得值得认可的。
好，非常感谢林小旭博士和沈栋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探讨，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